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我们开始查考启示录第六章的经文之前，我要很慎重的再说明，我们所读过的启示录第四章的开始都是要讲到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一段经文是要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因此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什么呢？就是仍然是属于教会的时期，也就是启示录使徒约翰所说的指现在的事。因此我们就不能把启示录第六章的七印啊、七号啊、七碗啊，或者七头十脚的怪兽的经文应用在这个时代。听众朋友，这个重点你要看出来吗？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教会的时期，所以是属于现在的事。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将来的事，就是关于所谓的七印、七号、七碗，还有七头十脚的怪兽的经文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很清楚，这些事情不会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但是那有些人却用这些经文来解释关于现在的事情，那么这是不正确的。所以不能够用第六章启示录所提到的事情来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如果用解释现在的事情或者之前的事情，这是不正确的解释，这也是说是违背没有根据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正确的解释。这是在这里听众朋友要明白，这是我所强调的一个解经的原则。那么启示录当中我们之前提过七个教会的记载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二、第三章开始，我们读的关于那个启示录当中约翰所提到的七个教会的事情，那么就很符合现在的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的教会，跟看约翰使徒约翰所学的描述的七个教会，看起来怎么样？心有戚戚焉是很符合。从第三章到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以后所记载的、所记载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再强调说都还没有发生，那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关于解释启示录有两个派两个大的派系简单给听众做一个介绍。很多人解释的分成有两个派系，一个是一个派系我们可以说是未来派。那么就是这个事情，未来派的意思就是这个启示录所发说的事情从第十四章以后是讲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一种学说什么是历史派，历史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历史派的立场，我在解释历史派的立场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样解释启示录当中所记载的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都已经成了历史了，也符合历史的。那么但是很多遵守这个历史派的观点的人呢，就认为什么呢？他认为说启示录所讲的事情都可以找到已经发生了这个证据。但是我们都知道启示录里面所很多发生，尤其第四章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还找不出发生的证据。意思是说按照这个叫做未来派的观点，启示录认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的证据。所以历史派的这个观点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前我读的神学院那我们的老师他就是属于这个历史派的。那他们说启示录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以后，他说都是 可以归纳所都列入什么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历史当中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当时我的老师啊他们做这样的解释的，我都举这个例子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那么当我们读到啊撒旦被打入无底坑的时候啊，在后来我们读的啊撒旦啊会被关在无底坑里面，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那么我的老师啊那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事情已经发生了，魔鬼现在已经什么已经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魔鬼已经在无底坑，已经关在无底坑里面了。那我当时我就向我这位教授啊，向这位老师发问，那我就问老师，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啊还有这么多的魔鬼在活动呢？我就问那个老师，那你说撒旦现在已经被关在无底坑里面了，那我说今天世界上发生很多的坏的事情啊，那么许多不好的事情啊，那怎么会啊说魔鬼已经被关在无底坑里面呢？为什么现在我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恶魔，很多的坏事情啊发生呢？那么我那位老师啊都给我做这样的回答啊，听听朋友你作为一个参考。我老师就回答说啊，麦基，我告诉你什么原因。撒旦魔鬼虽然已经被关在无底坑里面，已经被捆锁住了，但是他现在仍然还有迷惑世人的力量。所以他这是他的解答，他说撒旦是的没有错，已经在无底坑里面被捆锁住了，但是他还有一些能力，迷惑世人的能力，所以今天世界上还有许多不法的事情发生。他就是这样的解释。那我又再问，我就问老师说，老师，那你认为说这个撒旦既然已经被关在无底坑里面了，那为什么他今天还有这样的能力，好像能够通吃天下，让这个天下还是让我们这个世界到今天为止啊还是这么乱呢？那么所以听众朋友，这是我个人的觉得，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历史派的解释，按照历史派啊这一派的来解释启示录的话，那我肯定的说这种解释是解释不通的。所以我认为使徒约翰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啊，一直到从啊五章第六章一直到二十章，都是指什么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听众朋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给听众朋友做参考的，就是从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到二十章，都是指向什么尚未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是我们可以说是未来发生不成，我这是可以属于这个解释启示录的未来派。那他们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历史派，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历史学派这是他们的观点。那未来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启示录从尤其六章到二十章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指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啊，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你不能说啊，这个正在已经发生了，是根据历史，根据圣经说这个事情，你看圣经这样说已经发生了。其实启示录从六章到二十章所说的事情尚未发生，这个叫做关于启示录的注解，是未来派的，其实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启示录第六章的本文了，就是讲到主耶稣要揭开这个书卷第一印，揭开这个封印的七印的书卷，揭开第一个印请看启示录第六章一二两节现在我们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一第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注意启示录六章一二两节，我再念一遍，注意这个，我再念一遍。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主耶稣 在这里啊，这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按着顺序，主耶稣要揭开啊所有的印啊，一个一个揭开。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呢？主耶稣在掌权，主耶稣现在在天上，他是掌权的，天上地下所有的受造物都是要依照耶稣主耶稣的命令来行事，就是神所掌管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四骑士出现了啊，在启示录第六章四骑士出现了，因为基督把这个印揭开的，就说你来看啊，主耶稣说你来看啊，你来看，你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来看，这个命令是哪里？是来自天上。正确的解释，你来看，你可以解释说去吧，去吧。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一再的重复说，因为神让使徒约翰看见，所以使徒约翰自己他就重复的说，他看见了，他听见了，因为这是这个命令啊，是来自天上。那么所以去吧，意思是说让使徒约翰他看见了，他听见了，就像我们今天看一个电视节目一样啊，我们看见了，为了解释白马骑士，到底这个白马骑士啊，到底是指什么？它所象征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么在很多的圣经啊解释解经家，那么有些人就认为说，骑士，他认为啊，注意，有的解经家认为说，这个骑士就是代表基督啊。听众朋友，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不同意。但是我先解释，就是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说，这个骑白马的骑士是什么呢？他就是这个骑士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他们就引用诗篇45篇跟启示录19章来支持这种说法。他说这个骑士，白马骑士所指的就是基督啊。他说诗篇45篇有这样说，启示录19章也有这样说，来支持他们的说法。那么但是我认为有很多其他的解经家不是这样解释，他认为启示录第六章所指的白马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敌基督，不是指耶稣基督。你看这是相反的解释。有人说这几个马是代表基督，但是这是我认为说这个骑白马的这个骑士什么，他是代表敌基督，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揭开这个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认识这个白马骑士，我认为说不是基督啊，不是基督。因为如果说你把这个骑白马的这个骑士认为他就是基督的话，这是不合乎圣经的，也是不合理的，解释不通的。所以我的看法说，这个骑白马的骑士是指谁呢？就是指敌基督啊，敌基督。这个把骑白马的骑士就是敌基督，也可以说他是这个敌基督，也可以他是模仿基督啊，他装着像基督的样子，就是伪装模仿成为基督。所以注意，今天我们啊世界上所遇到的这个敌人啊，我们今天觉得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敌人呐、啊，我们觉得未来这个世界的走向是什么呢？就会走向一个集权的统治，就是这是从圣启示录的观点呢。今天世界的政权呢、啊，渐渐什么走向一个什么极端啊，集权的统治，这个集权会有集权的统治。独裁者有一天会出现，那么这个趋势啊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那么这个独裁者有一天会出现，因为他是敌基督，那么会让所有的国家都很惶恐不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在现在这个时代，现在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国家不晓得是对，也是人心惶惶，看见很多的无法无天的事情遍地的横行。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啊，有的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政府都没什么功能啊，这功效啊不好啊。那么许多的国家的问题啊，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是束手无策。当这个现在的国家有这种情形啊，这么政治力量啊或者束手无策啊，国家目无法纪，那么这种现象什么呢？就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啊，就是什么为未来的掌权者啊，就是这个敌基督啊，未来的这个敌基督啊，它出现一个好的机会。就是现在如果各个国家惶恐不安啊，目无法纪啊，政府的功能不彰，就是为了什么未来的敌基督，为敌基督铺路。要记得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一想到敌基督的时候啊，以为那个敌基督啊那个样子一定是很丑陋的 啊，他是以一个什么，好像一个恶棍、一个坏蛋的样子啊，画我们画那个敌基督是吧？画成那个魔鬼啊，画成一个很丑陋的那个，用这个姿态出现。但是听众朋友，现在你要改变个观念，圣经已经很清楚的，怎么说？已经我们读圣经已经知道，因为连撒旦的使者都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听众朋友，敌基督的样子不是看起来很丑陋的，面目很狰狞的，是穷凶极恶的，不是的。因为连撒旦的使者都会装成光明的天使，那何况敌基督的出现？所以记得听众朋友，未来敌基督的出现，他的不是面目狰狞的啊，穷凶极恶的那个样子，反而是什么？这个敌基督是很得到众人声望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明白，我在这里强调，敌基督的样子不是穷凶极恶的，不是面目狰狞的，看起来很恐怖的。敌基督的样子是什么呢？像光明的天使，很得到众人的喜爱，大家都选他，都选中他啊！就是说做选举的话，就会选他出来当头，而且世人会称赞这位敌基督，因为这个敌基督他也很会让自己呀、很有名声。但是当敌基督一旦他大权在握的时候啊，世人怎么样啊？就要苦难就要开始了啊！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未来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他是一位光明的天使。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啊，那么世人就会落入无际无边的痛苦之中，就是人类的真正的苦难就开始了。这是读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啊，所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启示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引用一位学者他所说的话啊，说的话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个敌基督他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个骑白马以后骑红马，这个怎么可以知道他们是这样子？有个学者就是这样说，他说我们今天的世代已经被迫，现代的人呢被迫什么，拥有更多的致命武器。所以听众朋友，这位学者说我先把他所说的意思给大家做个解释。他说现在人已经没办法，不得不拥有更多的武器致命的武器。那么今天的经济也不得不一定要合并在一起，经济体不能够单打独斗，要集合在一起，所以武力要集中起来，经济也要合为一体。不但如此，现代的未来的社会怎么样，都是什么科技挂帅啊？什么叫做科技挂帅呢？就是都是为了培养出什么一个独裁者，就是所以今天拥有这些致命的武器，被迫需要致命的武器，经济要非要结合起来，那么科技的发展慢慢什么也是要培养出什么一个敌基督的出现，那个最好的时机啊！所以这个敌基督拥有这个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群众的力量，让这个敌基督出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那么所以这个最好时机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他会以一个什么身份出现呢？他会出现一个什么世界和平统一的口号。他用这个世界和平统一的口号啊，作为独霸全球，他就能够独霸全球啊。所以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听不听得懂这位学者他所担忧的事情。他说，我再简单的说，这个敌基督啊，将来他会看这个未来的时代会出现致命的武器，那么经济上会建成一个大强大的结合体，也是科技挂帅，让这个敌基督有机会控制科技挂帅，那么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那么就是意思是说，而且他敌基督也会用什么，用和平统一作为口号，让他能够独霸全球。那么所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心惶惶，大家都希望说啊，这个找到这样的人来，这种人出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那不是更好吗？所以一般人就不在乎他是从哪里来的，从地狱来的也没关系，只要他能够给这个世界统一带来和平。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敌基督出现最好的一个时机基督出现，因为敌基督会让人，因为这个今天的世界每况愈下，所以 那么这个敌基督他就会在这个时候啊，口口声声他就会出现说啊，我把和平带给你，那么他说我把千禧年带给你，那么岂不知哈，这个他是因为敌基督，他就是把人类带进什么，进到大灾难时期，把进入啊，我再说，敌基督是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大灾难时期，因为什么呢？敌基督他口口声声的承诺啊，他会带来了世界的和平，其实是天下的大谎言。我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才是把真正的和平带给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敌基督他口口声声也一样，他说会啊把和平带给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坐在唯有耶稣基督在宝座上的羔羊，这位羔羊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大卫的根，他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百万事的主宰，他才能够真正带给世界上真正的和平啊！所以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的骑白马的骑士，他绝对不可能是描述基督啊，不可能他就是基督。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基督到底他是谁，他的身份很清楚的。所以我这里在强调，很显然的，启示录第六章这个骑白马的骑士，他绝对不是预表耶稣基督，他不是基督，他是伪装着光明的天使，他是模仿基督。简单的说，启示录第六章这个白马骑士，他就是这个假基督啊，就是个假基督啊，这是就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很快的看启示录第六章三四节，第六章第三第四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有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的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注意，第一个骑白马的骑士啊，他不是基督。那么，因为基督会把真正的和平、永久的和平带给世界，那么但是他带来的是一种假和平的假象。那么白马骑士出来之后，结果又出现一位什么呢？世界上出现一位战乱、战争的红马，立刻就出现了。骑白马的骑士啊，他带来的那个假和平啊，和平的假象。敌基督啊，也是以和平的假象来治理世界，却没有带来了真正的和平啊！所以在以赛亚书57章21节啊，这个经文记起来，以赛亚书57章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圣经上这些经文也是可以说是应验了。那么红马会带来什么呢？就带来了战乱。所以未来这个世界各个角落都红马出现，就是有战乱。那么未来什么？真正的世界大战不会在以前啊，未来才有真正的所谓的世界大战，这是将来的事，还没有应验。那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六章的五六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钱银子买1升麦子，1钱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里约翰说什么呢？使徒约翰说：“我听见，我看见啊，就是他要确确实实告诉我们，叫我们明白这点。黑马代表什么？黑马的颜色代表什么？都是代表哀哭，代表饥荒的意思啊！记得黑马代表人流泪、哀哭、饥荒。这个经文你可以参考。”耶利米书4章28节，马拉基书3章14节，就是那个时候有饥荒，有哀哭。那耶利米哀歌第4章89节啊，我们现在引用耶利米哀歌第4章89节怎么说？说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啊！所以黑马象征什么呢？就面临人类未来的大饥荒，粮食常常是因为有战乱的缘故，就是会有饥荒。曾经有一位历史啊学家，希腊历史学家，他说一钱银子的麦子是什么？就是一个士兵一天的粮饷啊！一钱银子是这个所买的麦子是。一个士兵的一天的粮饷， 一钱银子什么，也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价，所以你知道当时的工人一钱银子怎么能够养家活口的，所以当时的未来，当时油跟酒都是奢侈品，只有富人他们才有钱可以享用，所以油相当于什么，当时讲的油就是指化妆品、美容用品、生活的奢侈品，那么酒也是奢侈品，那不是很稀奇吗？为什么未来会有这样的日子过呢？因为其实为什么那个未来的日子没有足够的麦子作为粮食，但是却有人用这个麦子，大家都很贫穷，没得吃没得喝，哎，却有钱人用来酿酒，所以在未来大饥荒的日子，竟然有人有钱人还可以什么，那些有钱人啊可以啊用酒来做享受，所以未来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时代，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就讲到这个末后大灾难时代啊，未来就是这个贫富不均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听众朋友，我们看过这第三印啊，一二三印已经看过了，下次我们继续再解释啊。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啊暂告一段落。我要问最后问听众一个问题啊，欢迎你来信分享。这是指到啊，这段经文是指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个人你如何面对启示录指将来要发生的事？你将来你个人将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呢？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的观感。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